真是爱我们，你把所有的好处没有留、不留给我们的，因为好处都在你里面。主，我们要感恩，也帮助我们每一天早上起来，我们第一句话就感谢天父，你有照顾我们过了美好的晚上。今天又是新的一天，是你所定的一天，是跟你同心同行的一天。我们不孤单，因为我们是神所拣选的宝贝的孩子，所以因着我们靠着你，我们就刚强，我们更是能够满足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从你而来，按你的形象所造，有尊贵荣耀充满在我们人生当中。感谢主，我们今天早上来到这个地方，再次打开心，打开我们的圣经，求你透过圣经，透过圣灵来对我们说话，使我们的信心不断长进，更像爱子耶稣。谢谢你爱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到28章的地方了。那28章呢，也是延续性啊，约伯呢，他讲到很多很多有关于他对这个神的认识，特别认识神呢，需要从智慧来认识。如果没有智慧的话，很难明白上帝的作为。虽然约伯很有智慧了，可是他也不晓得到底上帝到底在做什么事。到目前为止，约伯还是觉得这些挫折、困境、咒诅、苦难，或者孩子失去、失去了健康、财富，这个都是从神而来的。他一直在怪罪在神的身上。那三个朋友更是咬定他是恶人，然后做了这些恶事才会遭到恶报，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的论述在当中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26章，你看约伯开始讲到很多的智慧篇在当中了。他讲到这个太空学，有没有，地球原来是悬在虚空当中，他看得清楚，他得到启示在当中的。好，那看到到28章，你看到吗，他要讲到什么呢？讲到地质学了。哇，一开始讲到地质方面的，所以约伯真的是很有智慧，也很有这些从哪边来，是从启示来的嘛。你看智慧是从神而来的，这个就是约伯他为什么这么高的智慧，比他三个朋友讲神讲各方面呢都比他们好，比他们高，就是因为他是敬畏耶和华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28章呢，整章焦点在讲 wisdom， 就在讲智慧。好，那我们怎么样得着智慧呢？结论就在28章最后一节28节地方，他对人说，敬畏主就是智慧，远离恶便是聪明。我们也都会被这个在智慧篇里面讲的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耶和华便是聪明了，这个就是圣经讲的。所以我们越天每一天越来越认识神，我们智慧就会肯定会加添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到那他怎么论述智慧的。我们看到28章，我们分为几段来读。好，第一段呢，从第一节到了第11节是第一段，1到11是第一段，一起来读一遍。请
银子有矿，炼金有方，铁从地里挖出，铜从石中融化，人为黑暗定界限，查究幽暗阴翳的石头，直到极处，在无人居住之处刨开矿穴，过路的人也想不到他们，又与人远离，悬在空中摇来摇去，至于地能出粮食，地内好像被火翻起来，地中的石头有蓝宝石，并有金沙，矿中的鹿自鸟不得知道，鹰眼也未曾看见，狂傲的野兽未曾行过，猛烈的狮子也未曾经过，人伸手凿开坚石，倾倒山根，在磐石中凿出水道，亲眼看见各样宝物，它封闭水不得滴流，使隐藏的物显露出来。
好，这你看到第一段这个约伯很有智慧的讲出，第一个讲到银子，还有什么炼金，还有铁，还有铜。讲到这个矿子，你看到吗？他说银子呢有矿在当中，等于说如果要得到银子，你要去得到矿子就会得着了。你要炼金的话，要记得炼金有一个地方要才可以炼金。铁呢也是从地里面挖出来的，还有铜呢从石头融化就出来的。所以他讲到什么呢？讲到银子，还有金，还有银，还有铁，还有铜，这些呢都是隐藏的。 这些呢都是有价值的，但是要特别特别有工人看到，然后才会变成银子、金子或是铜跟铁在当中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第三节，人为黑暗定界限，查究幽暗阴翳的石头，直到极处，代表说金银铜铁和有些宝石呢，都是要眼光的人才会得着。因为它是藏在什么地里面的，在石头当中的，要去融，要去看见，这个人一定要有眼光才会得着的。好，讲到这个，为什么要讲这些呢？因为约伯在论述智慧，因为智慧呢本身就这样隐而未显的宝物，不是一般人找得到。我们保罗也讲过了，你看到我们在建造房子的时候，有金银宝石做这个建材，也有草木和秸了。哦，那为什么比这个呢？因为前面那个金银宝石是非常贵重非常稀少的，而且耐得起火，那这个草木和秸呢到底都看得到，随便都可以找得到，好像路上都有，石头啊各方面都有，代表说它是非常普通，但是讲到智慧却是要有眼光才会得着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他说无论是金银铜铁，这边讲第三节说人就是有智慧的人，你看到吗？他为黑暗定界限，代表他会探究黑暗的尽头，到底这个土地里面有没有金，有没有银，这个大石头里面有没有铜，有没有铁，他会去探究。然后接下来查究幽暗阴翳的石头，阴翳叫做漆黑的石头，然后直到极处就是深处，他有探究这可能机器或者探究的眼光，他知道金银铜铁在哪个地方，他明白。好，这种人呢叫有眼光的，或者他叫做工匠也好。好，接下来第四节，在无人居住之处刨开矿穴，你看到他看到这地方，哇不得了，这边一定有什么好的东西在里面，所以他就花了时间花了代价开始刨开始挖那个洞穴在当中，好，直到那个这个很好的矿物质就在当中。再来，过路人也想不到，他们过人就是请问你们怎么在挖东西啊，挖来挖去啊，也不晓得。我们常常这样子，我们人生当中很多东西我们是不明白的，好像过路人走来走过去，这地底下有宝贝也不晓得，里面有很多的金银矿石在当中也不明白。他说过路人也不晓得，也不晓得他们在挖什么。好，再来，又与人远离，悬在空中摇来摇去，你看这些矿物质啦，这些有贵重的东西都不会在人多的地方啦，可能是人家不会想去的地方，像是旷野啦，或是比较远的地方啊，沙漠就是深海都有，有没有都有人在探究，有没有油井在当中啊，这些都没有人到的地方，可是那个地方却是有宝贝藏在地里面。哦，你看远离人，然后呢要去挖的人呢可能要悬在空中，有没有挖来挖去吊在半空中，好像蝙蝠一样，要用一个砖头啊转啊，其实是蛮危险的。那这样讲到什么呢？因为他知道这个地方有宝贝，这地方有矿物在当中，他们看清楚就下定决心去挖这些东西。好，好，接下来就 讲到地，他说地呢能够出粮食，他说地里面呢，地内就指地里面，地底下被火翻起来，被火翻起来，我们字面上看起来好像不晓得什么意思，可是你知道到现在我们都知道了，只要矿物的东西把它放房式炸药进去，一炸就开了，一炸就裂了嘛，很多东西就变个洞啊，就可以开挖了。那你看约伯那个时代他也没有火药啊，没有的，可是他却被启示，你看到吗？被火什么翻起来，整个地呢就翻滚过来，好多东西就冒出来了。哦，你看到这就是启示，有烈火，那只是火药，熊熊的烈火整个炸开来，就看得到地里面的好东西。好，接下来地中有什么呢？地中的石头有蓝宝石，并且有什么金沙，哇，有里面有好的东西都在地里面，地底下。好，他接下来又讲到，你看到吗？这些高手，无论是飞鸟，无论是走兽，他们都是高手，但是他们一样不晓地里面有宝贝。好，他第一个提到什么？飞鸟啦，矿中的鸷鸟，就是那个大老鹰，叫做鸷鸟。好，他不知道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不明白。再来呢，鹰眼也不未曾看到。讲到鸷鸟或是大老鹰，他们眼睛呢看很远的， 他们可以直视太阳的，他看得很清楚的，不像人的眼睛视力跟鸟是不能比的，特别是跟老、这个老鹰。但是老鹰呢，却不也不晓得到底哪边有什么有宝石，哪边有宝贝。他虽然视力很好，但是看不清楚。这教导我们说，智慧不是有视力就会得着了。智慧不是从这样子得着的。好，再来呢，他说狂傲的野兽未曾行过，猛烈的狮子也未曾经过。这些哇，你看狮子，讲到说狮子王嘛，你看他这么凶猛啊，哇，到底大家都怕他的这些走兽。但是呢，他也不晓得他走过的地方下面有很多的宝贝，有宝石，有宝在、宝藏在当中。好，所以就讲到什么，约伯看见一件事，无论是飞鸟，无论是走兽，他们也无知。虽然他们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力量在当中，但是神给他们呢也是不知道的，所以你问他们，他们也不晓得。好，接下来看到人又出现，刚刚第三节人为黑暗定界限嘛，再来呢，你看到人就是有这个智慧，他知道哪边有宝石。人伸手凿开坚石，倾倒山根，你看到吗？翻山越岭之后，现在又很容易开挖一大堆的机器，有没有啊？挖下去，哇，打打打，就是打下去，整个山林呢都挖光，那个山根代表它的根基啊，都被挖开来了。好，接下来在盘子中凿出什么水道，亲眼看见各样的宝物。人真是有智慧啊！人可以看得到到底哪边是有这些东西的，而且用各种方法把那个宝贝夹在石缝中、坚石当中，把它爆开来，然后就得到钻石啊，得到蓝宝石啊，各样的啊，这个宝石就在这些当中啊。人真的是有这样的从神来的智慧在当中的。好，讲到这个哈，你看到一个字出现，他说凿开坚石，倾倒山根。好，原来你看到吗？要得着这些宝石。要有什么呢？第一个是眼光，要有眼光，因为一般人看不到嘛，一样走来走去啊，啊，这条路我走了那么多年，三四十年，原来下面有油井，哇，在那边一直种啊，种稻子，下面是油井，哇，很多故事都是这样讲，不是吗？因为没有眼光啊，那有眼光是第一个。好，第二个呢，就是要挖下去，那个叫做代价，因为它藏在什么地里面，或者在坚石当中，要付上什么代价。才会怎么挖得到，是吗 ？OK， 第三个什么要有耐心，你知道多深吗？没有人知道，那藏在的地方没有人知道，需不需要耐心啊？要耐心哈。上次我们短宣队有没有、他们去挖井，对不对？还不晓得到底要挖多深呢、挖一米可以吗？两米可以吗？三米可以吗？哇，一直挖下去啊，就凭信心挖嘛。那这边就祷告个，就感动就挖下去嘛。挖到听说好像是。好像五米左右吧，然后呢水就冒出来了、这个就是要耐心，要智慧，而且呢要体力，然后要挖到底，然后就冒出来了。这个就在教导我们一件事，原来约伯告诉大家，你我啊，你们这三个朋友啊，你要论述智慧，你我真的是没有智慧。他们三个朋友在讲的都是很肤浅，表面大家都知道的一般的什么启示。再讲一遍，我们上帝的启示有一般的启示跟特殊的启示。如果你想更多认识神，你要下定决心，要有眼光之外，再来呢，要付代价，要挖得深，才能够分享出什么宝贝出来。特别传道人，弟兄姐妹能够讲得到，你不要讲了，因为太一般的了，不是不好，是太上面而已啊。你要挖得深啊，才有可得到什么更漂亮的钻石出来。不要以为读圣经读一遍就 OK 了，我告诉你要挖得深，挖得深，你看到每一次读一遍，再读一遍，再读一遍。今年我们读约伯记，明年再读看看会不一样的，因为你的生命不断什么往下深了。所以我们要下定决心，如果你要给大家的是宝石，是宝贝，是黄金，是金沙，是蓝宝石，你要挖深啊，要付什么代价，要有眼光啊，不要老是上网看看人家讲的东西啊，你自己要下定决心啊，要付代价，要挖得够深。特别我们当一个 leader， 要 make 要分享出来，你自己就要下定决心，这个就是功夫嘛，对吗？这个就是真功夫嘛，平日要挖下去。 啊，这个就是圣经讲的要挖到三根，那个根要原来这个地方就有了。好，再来呢，他说在磐石中找出水道。好，然后亲眼看见各样的宝物，他封闭水不得啊，这个滴流使隐藏物显露出来。好，把这么隐藏物画起来，原来美好的东西，银子啊，或者金子啊，铁啊，铜啊，蓝宝石啊，金沙，刚刚提到的，这些都是隐藏的物，不容易显露出来的啊。但是人呢，有眼光，人付代价，人下决心，人下功夫，人并且坚持到底的耐心或决心，就会看到隐藏的物显露出来。好，你看到吗？约伯讲这一段就在告诉大家说，其实世上有很多的宝贝了，只是我们不晓得而已。今天约伯也在讲这件事情，他也觉得我为什么会得这种怪病呢？为什么孩子一夕之间死光光呢？然后呢，成为穷光蛋一个，我被掳的掳了，哇，什么都没了。那妻子啊，亲朋友都看不起他，连小孩子都什么羞辱他，他一头雾水啊。我们有不会不这样子啊？会，有时候我们真的很多不明白啊。为什么会遇到这种挫折，遇到这种困境，遇到这样的瘟疫，遇到这样的事情，我们都不明白。约伯也在讲这件事，真的是很多很多不明白当中，因为隐而的事情，隐藏的事是属乎耶和华，不是我们。如果神不告诉他仆人，我们一无所知嘛。所以我们人必须要在神面前谦卑，跟神连接在一起。到现在为止28章呢，约伯都不晓得，包括他三个朋友，原来这个攻击是从撒旦来的，但是他还是觉得是从神而来的，他一直在错怪神，误会上帝。他不了解原来撒旦攻击他两波三波，一直各种方法要来打压他，逼迫他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下去，他又讲得更深度了。我们从12节到了19节，12到19一起来读。神好，也拜请来。
然而智慧有何处可寻？聪明之处在哪里呢？智慧的价值无人能知，在活人之地也无处可寻。深渊说不在我内，沧海说不在我中。智慧非用黄金可得，也不能平白赢为它的价值，而非金和贵重的红玛瑙并蓝宝石不足以较量，黄金和玻璃不足以比较，金金的器皿不足以兑换，珊瑚水晶都不足论。智慧的价值胜过珍珠，古时的红碧玺不足以比较，金金也不足以较量。
好，我们看到来，约伯话锋一转，刚刚讲过了，这些隐而未现或者是隐藏的宝物都在地底下，但是有眼光人可以拿得到，他因为他付代价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他一讲过来，这个宝贝啊，比这些矿物，比这些宝石更加宝贵，什么呢？蛇姐说，然而智慧有何处可寻？智慧出现， wisdom 出现。他说你看到吗？这些宝石呢，较有眼光人就看得到，然后他挖得到，然后寻得到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智慧到底在哪边呢？可不可以告诉我啊？智慧到哪边呢？可以找得到呢？智慧在哪个地方居住呢？好不好？告诉我他的地址好不好？那再来呢？还有聪明之处在哪里呢？好，原来他讲到这个是对比了。刚刚讲到这些宝石，现在呢，智慧跟聪明比这些宝石更加的可贵，所以他一直讲这个东西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智慧的价值无人能知，就是人不知道。好，在活人之地也无处可寻。他丢了两个问题出来，但是他有答案。他说智慧的价值人不能知道的。然后再来呢，智慧的这个地方呢，在人间呢也无处可寻呐，在人间找不到智慧啦。好，再讲什么呢？你找谁都找不到智慧，人找不到智慧。那智慧到底从哪边来？圣经告诉我们，智慧是从神而来嘛，因为神就是智慧的源头，所以在人间找不到智慧，所以要从众光之父雅各书说，你们要向神什么求智慧，有没有 ？OK， 你们要跟神求智慧。如果你是无知的人，你在神面前就应当求那个后世神给我们智慧的那位神，也不责备人的那位神嘛。 你跟他求，因为他是智慧的根源，所以人间找不到智慧，要从上面才得着。人间有知识，知识可以累积嘛，对不对？累积越多人就好像变什么聪明了 OK， 但是你知道吗，不是 wisdom， 不是智慧，智慧是从神而来。所以他找到了，他说这些人在活人之地也无处可寻，你找不到真正的智慧。好，你问深渊说，他说不在我这里面。你在问大海，就是沧海，说也不在我当中，找不到。因为他说人间无论是在哪个地方都找不到智慧。好，接下来他又比较法来，智慧会用黄金可得，代表说你不能买到了。刚前面讲到什么这个炼金有方有方嘛，所以金子纯金是非常有价值的。但是你知道吗，如果要用钱或者用黄金来买智慧是不能买到的，或者用银子呢，白白的大这个大银子呢，也买不到它的价值。好，再来第十六节说，厄斐金是代表说最好的纯金，那个在厄斐的地方哈，厄斐金的贵重的红玛瑙并蓝宝石都不足以什么较量，就是不能比较。这边讲到蓝宝石还有红玛瑙，再来呢又提出来黄金和玻璃，那个玻璃是水晶的意思，黄金跟水晶不足以什么比较，纯金的器皿不足以兑换，就代表说不能兑换。再来四十八节，珊瑚水晶不都不什么足论，就是不够谈论呢。刚才讲这不能来谈论的，智慧的价值胜过什么珍珠，那小字的地方叫做什么红宝石哦，这个很少的啦，非常非常稀少，当然就很贵重。好，所以你看到吗，这段在讲什么呢，你看到吗，无论是黄金，无论是银子，或者翡翠金、红玛瑙、蓝宝石，或者是水晶啊，还有纯净的这些珊瑚啊，还有这个红宝石，都不能跟智慧什么相提并论。刚所提的都是非常有价值的，都是在人间很稀少的，我要付很多的代价才买得到的，很稀少。但是呢，智慧比这个贵重多了。所以你看到约伯呢，很看重智慧，胜过了这些黄金万两啊！智慧呢，真的是非常宝贝。我不晓得读到现在，我们的心里面会不会觉得说，真的是这样子吗？红玛瑙比较好嘞，黄金万两比较好嘞。智慧有什么用呢？智慧可以当饭吃吗？智慧可以带给我什么样的祝福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没有心里面做一个比较？约伯已经做了很深的比较，你看到吗？如果你站在约伯的立场，就知道真是如此啊！因为他现在也不晓得我到底为什么遭到这样的咒诅嘛，所以真的需要什么智慧。他也曾经拥有什么黄金万两啊，吃好睡好，有没有骆驼啦、马啦、牛啊、羊啊，这么多，他拥有很多的，他家里面充满了这些宝石在当中，但是什么一夕之间全部都没有了。智慧人抢不走，外面的都抢得走，对不对？一烧什么都没有了嘛，连儿女都没有啊。弟兄姐妹，智慧是人抢不走的，因为是神给你在你里面的吗？犹太人就很有智慧，教导孩子说你要多多的读书，好，因为这个是在你里面的，脑袋里面的人家抢不走了，外面的呢都会被什么夺去了，一夕之间都没有了，有什么好的是长存的呢？这个就是真正的智慧。好，所以约伯呢在讲这些东西，代表说这些看得到的都无法跟长久的智慧做比较，无法跟他来做深度的比较。所以我们看到这边的时候，就想到旧约当中就有一个非常伟大的王叫所罗门王，他得着上帝来的智慧，他的祷告非凡了。为什么非凡呢？因为他跟神对焦了，他的祷告对焦是合神心意，叫做对焦了。当神安立他当王的时候，他说我很年幼啊，很多东西没有啊，也没有像我老爸这么厉害啊，我也没有这么聪明啊，你现在我当王要治理你的百姓啊，我只祷告一件事，求你给我什么智慧。 他祷告为什么跟神对焦？因为神要他当王治理神的百姓，他被拣选，他的命定就是当王，来代表王，来治理以色列国嘛，是吗？他的命定是这个吗？所以他跟神祷告说，神啊，既然你选我了，我没有智慧了，我也不够聪明，也没有经验，也没有学历，也不像我老爸这么厉害，但是我祷告一件事，如果你要我做，这是你拣选的，求你给我智慧。当你祷告的时候，马上宾狗神就给他智慧了。你看，忽然间呢，也不是学来的，忽然间就什么充满什么智慧。你看到看他，哇，懂得天，懂得地，有没有？懂好多，忽然间就有了，都不是 learning， 不是学来的，是从启示而来。好像我们常常像电脑 USB 个插了 ，download 就来了，不是吗？是谁给的？是学来的吗？不是，是从神而来的。所以我鼓励大家，如果要真智慧，第一个，他说在哪里？在上面，不是在地上。OK， 宝贝是在地底下，智慧是从天上来的，地底下的也看不到，天上也看不到，都是要凭信心，要跟神连结，我们就会得着真智慧。愿神帮助我们效法所罗门王，跟神求智慧胜过黄金万两啊！有时候我在读雅各书的时候，他说你们没有智慧的要什么应当求，那后世众人也不责备责备人的神。后世众人我们知道他是大方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也不责备人，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讲出这个不责备人呢？我是求智慧呢。神说后世你要求那个后赐众人的嘛，那也不责备人。为什么加个不责备？简单呢，因为你要求，要求对嘛，对不对？你求智慧，神就后赐，也不会责备你。如果我们乱求，请问神会不会给我们？不会，甚至会加个什么责备。像你孩子啊，他要你东西的时候，他要求对嘛，对不对？求错呢，你会不会给他责备啊？会啊。你得这个干嘛？你要这个干嘛？他甚至会骂你几句啊。原来神要我们好好的求，求智慧，神会大大给，也不会责备你了。好好求智慧吧，不是黄金万两啊。哇，要这个要那个，上帝会有时候会责备我们，乱求，叫妄求嘛。因为你求的错了，但是求智慧，神乐意厚赐给我们，而且不责备我们。愿神帮助我们常常求智慧，这是在雅各书第一章所讲的嘛。好好的求智慧，因为智慧比什么都更为重要。好，所罗门王在旧约里面就得到这个智慧，因为他知道他被神拣选，要完成神的计划跟命定。好，讲到这边就鼓励大家，你一定要祷告一件事情，你求智慧的目的不是要变成我自己很厉害，而是要完成神的计划，神的命定，神给你的拣选，这一切都跟神有关系。神今天要让你当传道人，就跟神求啊，主啊，给我什么牧养的智慧啊，建立教会的智慧啊，或者你当一个老板，求神给我治理公司的智慧啊。我当一个妈妈，求你给我当妈妈的智慧啊，当爸爸，当爸爸的智慧啊。因为你那个角色都是神给你的，你就要求神给你这方面的智慧，神就会给我们智慧，很奇妙。 OK， 好，接下来他又讲到十九节，古时的红碧玺就是非洲的这个地方，然后呢，那个红碧玺就是黄玉的意思，不足以比较。好，金经又讲一遍，就纯金也不足以什么较量，因为智慧比这个更加的贵重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最后一段，二十节到二十八节，他要讲一次智慧到底在哪里，聪明到底在哪里，又讲一次。好，你看到约伯讲一个问题，又再讲第二次，你看他在 回答他们三个朋友。我们从二十节读到二十八节，预备，请。
智慧从何处来呢？聪明之处在哪里呢？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，向空中的飞鸟掩蔽， 灭没和死亡说，我们风闻其名，神明白智慧的道路，晓得智慧的所在，因他鉴察直到地极，遍宽普天之下，要为风定轻重，又度量诸水，他为雨露定命令，为雷电定道路。那时他看见智慧，而且述说他坚定，并且查究。他对人说，敬畏主就是智慧，远离恶便是聪明。
好，你看到约伯他的方式就是他会常常提问，对不对？ OK， 其实学习智慧人还有一个特质，就是喜欢提问。小孩子为什么不断的增长智慧，常常问妈妈为什么，爸爸为什么，老师为什么，一直在问什么，为什么。可大人呢，常常觉得我什么都懂，很少在问什么为什么。愿神帮助我们喜欢问为什么，就是探究的开始了。我们不懂我们就问嘛，不要装懂，不懂就不要装懂，就是问嘛，多问几句不会怎么样的，学无止境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就谦卑问问论述，还有这个什么问提问是好的，我们要常常有这样的一个练习，我们才会怎么样成长。这就是我们讲的学无止境。好，那约伯讲到，你看到吗？刚刚讲到智慧到哪边呢？可以找得到，聪明又住在哪边？又问第二次嘛，他故意提问呢，让大家去找答案，好，引导这三个朋友去找答案。其实约伯有没有答案？早就有了嘛。约伯就在讲，来，他讲到第二处的地方，智慧到底从哪边来呢？诸位啊，这个聪明到底住在哪里呢？好，这边接着又打了，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，向空中的飞鸟什么掩蔽。又讲一遍，向一切生命的眼目，生命眼目代表什么呢？就是众生的眼目嘛，包括你我，也包括这些什么动物走兽，还有飞鸟呢，都看不见的。智慧是不能用肉眼什么去看得见的，察觉不了，它是被掩盖的，不管是天上的或者地上的活物都看不到。好，再来呢，他说还有问过了灭没和死亡，说我们只有风闻其名。灭没就是什么啊 destroy 就是毁灭的意思，然后呢死亡我们知道这是灭灭的天使嘛，灵界啊，这个灵界的灭灭的天使呢，也说智慧我们是风闻啊，我也不晓得住哪边，他在哪边我也没有答案。好，这讲到这个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他又讲下去，二三节，神明白智慧的道路，晓得智慧的所在，答案就出来了。约伯说哪边可以找得到智慧，要问对啊，智慧是哪边而来啊？他说神明白智慧的道路，晓得智慧的所在。那到底智慧在哪个地方呢？好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你查了圣经里面再翻下去，看到你看到吗？有一卷书叫做箴言，箴言有没有讲到智慧？智慧篇就是箴言。 OK， 因为它是从神当落给这个最有智慧的人所讲的，特别你看到每一章都在讲智慧，每一章都在讲智慧，特别到第八章直接讲到智慧。那讲到谁呢？弟兄姐妹，其实那是在代表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就是智慧的本体。耶稣基督在旧约还没出现，到了新约呢就道成肉身，所以智慧呢是讲耶稣。鼓励你，如果认识主耶稣从旧约的话，你每一天要读箴言一章，每一天读一章，你就更多认识的智慧。箴言总共31章嘛，对不对？每天一章，一个月就可以读一遍，智慧就会下来，智慧就会充满，因为智慧是从神而来嘛，耶稣就是智慧啊。所以你多亲近耶稣，多研读耶稣，多赞美耶稣，敬拜耶稣，智慧就会当落下来。所以这个就是要挖，这个叫做付代价，这要跟主连结，你就有智慧。我发现到真的是如此，我看了不少的神的圣徒哦，过去刚认识主的时候，哇，那种情况是这样子。后来呢，不断的不断的被修剪，然后不断的不断的研读神话，整个从强盗变传道，哎，生命180度的改变呢，现在成为很好的传道人牧者。他过去是黑社会老大，哎，哇，过去是什么凶神恶煞，看看履带好是不是啊？ 看到黄炯仁牧师是不是啊？哇，你就不晓得教会带得很好啊，他过去是一清专案的，哇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把自己跟主连接在一起，世上的全部都不要了。请问当凶神恶煞一清专案要不要聪明啊？当老大有没有聪明啊？要当 leader 要有两三把刷子嘞，是不是？他有地上的什么聪明啊？他是干坏事。后来呢，被抓之后遇见神啊，整个改变过来啊。哦，你看到现在夫妇在智慧底下，天天早祷，天天释经，充满上帝来的智慧。弟兄姐妹，智慧是可以当漏的，跟上帝当漏。他说：“神明白智慧的道路，神明白智慧的道路，神知道智慧住哪边呐、啊？要奉耶稣的名，常常跟主常常在一起，你就有充满智慧，晓得智慧的所在。他在人间找不到，他是从神而来的，答案就是从神而来。耶稣基督就是智慧的本体。好，再来呢，神也就是智慧的根源。有没有读过圣灵保惠师？”他有智慧的灵，聪明的灵，有没有？所以要不要常常被圣灵充满？要，我们要常常被圣灵充满，而且满有圣灵，像耶稣基督满有圣灵，就满有智慧，这是从神而来的。所以你看到吗？神明白智慧的道路。再来呢，父神也是智慧，说我们在雅各书第三，我们要跟父神求嘛，那后赐百物，有没有？也不斥责人的神嘛，那只叫天父。我们要跟他求，跟天父。所以圣父、圣子、圣灵都是神，他们都是有智慧，我们要跟他多多的连接在一起。好，接下来、啊、你看约伯得到启示，特别讲到24到27节、哦、他讲到神的创造。好，来，他说他鉴察直到地极，遍观普天之下。你看上面的，无论是飞鸟、走兽、动物，不明白，看不到智慧。但是神的眼睛呢，查看直到地极，他遍察天下万物。而且25节到27，他为风定轻重，为度量诸水，他为雨露定命令，为雷电定道路。讲到什么呢？就是啊，创世纪的时候，神在创造的时候，智慧早就在他旁边了。好，神创造的时候，大地的时候，谁在旁边呢？智慧。好，这个就想到这个箴言第八篇，记不记得？那时候他创造的时候，我就在当中啊。哦，你看到箴言第八章那个智慧是讲什么？讲天父跟耶稣跟圣灵的关系。哦，这边讲到说智慧。跟上帝合作来创造天地万物，所以你看到智慧篇在第八篇箴言就看到论述在讲的当中，智慧已经在当中了。好，所以你看到这个就是神看见说他明白智慧的道路，晓得智慧的所在。那时他看见智慧就指耶稣基督。你看到箴言第八章22节描述智慧早就在当中的，而且述说他坚定并且什么查究。好，智慧呢跟神一起合作，一起在述说兼顾这些并且查究这些。好，最后结论来，那到底智慧长在边呢？好，那接下来他对人，包括约伯也包括三个朋友，好，神对我们说什么呢？敬畏主就是智慧，远离恶便是聪明。所以你看到敬畏主跟远离恶用两极来讲，一个叫积极的，一个叫消极的。积极就是我们叫敬畏主，就是什么智慧。所以我们要养成有一个敬畏主的品格，敬畏主的态度，敬畏主这件事就是智慧。好，再来呢，远离邪恶便是什么聪明。消极来，远离邪恶，远离代表什么呢？有几个词。第一个就是恨恶的意思，对邪恶事要恨恶，要恨恶。再来呢，就是逃避，像淫乱的事，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，知道吗？逃，有没有讲这个？没有说祷告，没有说禁食嘛，说什么逃？这个就是讲到逃避，远离邪恶的事，就是指逃避。第三个是转向， 这方向，邪恶的事，邪恶的路，邪恶的道路，我们就不要走了，转向。所以这只指这个啊，远离的意思。好，所以他说对人说，如果你要智慧，培养敬畏主的习惯品格，再来呢，远离恶事的习惯，这个呢就会得智慧，并且得到什么聪明。好，这讲到他的结论。你看约伯讲这一篇是非常有智慧在当中的。那我们怎么样得着智慧呢？我提出四个方面哈，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些都在当中。第一个，每一天稳定读圣经，并且多多读圣经。每一天稳定读圣经，并且多多的什么读圣经，因为智慧是从神而来嘛。神已经把他的圣经，就是话语啊，隐藏的智慧都在圣经当中。你要好好的去读，并且背诵，昼夜默想，你就一直在挖挖进去了。一句经文可以不断的默想，不断的默想，不断的默想，好像在导读一样，导导读读，读读导导，神的话慢慢就看见宝石出现了。付代价，不要啊，老是觉得我就是这样过一天呢。你的思想意念要充满神的宝石，充满神的话啊，千万不要是放空。我讲过好几次，为什么一定要放空呢？可不放油啊，把神的话放在里面呢、啊，常常去默想。一个人就在思想神的话，一句话不断的想，你会挖到宝石的。OK， 好多多的什么读神的话，多多的来阅读神的话，每天稳定的 QT。第二个，请你每天可以的话时间读一章箴言，每一天读一章箴言，因为箴言在讲智慧，智慧篇，每天一章，不要急，这个里面充满神的宝贝，很多的路，很多的决定，很多的判断从智慧而来，你读了马上就知道怎么做判断，怎么做决定、哦、这个就是智慧。所以智慧篇也是在讲耶稣。好，第三个，请你天多亲近神，多多的亲近神，跟神来祷告。刚刚讲过，如果你没有智慧，要应当向神求嘛、哦、神就厚赐把智慧给我们，也不责备我们，会把我们智慧给我们，因为他是智慧的源头，多亲近神。好，第四个，请你效法保罗。在新约里面，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，就是保罗是最有智慧。那旧约就是所罗门王嘛，保罗写了这么多、这些、书卷，因为他充满了智慧。效法保罗吧，保罗有什么决心，请大家记得，保罗说我把万物当作什么粪土，有没有、哦、为了要认识什么耶稣基督为至宝，以认识耶稣为至宝，以认识耶稣为至宝，把万物都当粪土，把认识耶稣为至宝，这个就是决心、眼光，还有什么代价就会出现了。所以保罗，你看到写了这么多的书卷，因为他就是认识耶稣为至宝，所以他得到这么多的智慧在当中。愿神帮助我们都学习得着智慧。好，我们一起要来祷告。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为了二十八章来感恩。主啊，透过约伯记来给我们知道，带给我们知道智慧的重要性。原来智慧就像那隐而未显或者在地底下的宝贝，就像那个宝石一样，就像那个矿物质一样。主啊，我们眼睛是看不到的，但是确实在地底下。主啊，我们智慧也不是从地上来的，地上找不到真智慧，智慧是从天上而来的。所以我们要抬起头来仰望天父，我们要常常靠着主耶稣跟神连接在一起，以致我们就会得着智慧的灵，聪明在当中。好不好？愿意得智慧的每个人站起来，把圣经盖起来，我们来看直播的也开口来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们，求神帮助我们，应当求智慧，应当求那不会责备我们的神，他就把智慧给了我们。我们开声的祷告起来，